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8号，北京时间下午4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南非人星期天将聚集在教堂、清真寺和会堂，举行全国祈祷追思日，悼念南非前总统和反种族勇士曼德拉。曼德拉长期患病之后，星期四去世，终年95岁。曼德拉的家庭发言人马探兹马星期六表示，过去的几天很不容易。成千上万悼念民众涌向全国各地多处地点，向这位广受尊敬的自由战士致敬。南非政府一直在制定为期一周纪念曼德拉并且向曼德拉致敬的活动计划。组织者表示，预计12月15号将会有大约9000人参加在曼德拉祖居的家乡库努村举行的国葬。数十位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预计将参加这位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的葬礼和纪念仪式，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阿富汗国防部长米斯米拉汉向他保证，阿富汗会及时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哈格尔是星期六在访问喀布尔期间会晤比斯米拉汉国防部长之后发表这项谈话的。哈格尔国防部长还说，他没有计划会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他也没有接到会见的邀请。美国方面表示，卡尔扎伊必须在今年年底以前签署这项安全协议。俄罗斯官员说，在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引发乌克兰民众在基辅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会谈的时候，没有讨论乌克兰在该同盟的成员资格问题。佩斯科夫说，两国政府12月17号将会再次会晤。泰国总理英拉说，他看不出泰国的政治僵局能够立即结束，但是英拉又说，泰国官员们愿意和要推翻政府的反对派抗议人士举行会谈。他说，抗议人士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要逼迫政府解散，并且迫使他下台。反对派领导人表示，在英拉总理辞职并且把政府权力转交给一个不是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之前，他们不会停止抗议。法国部队星期六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的街头受到英雄式的凯旋班的欢迎，同时战斗机和直升机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低空掠过，当地居民欢呼雀跃。这次部署行动实施之际，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对联合国授权军事力量的增援在星期六结束的时候将会达到1600人的水平，比原先计划的将会多出400人。奥朗德总统在巴黎讲话的时候表示，法国部队已经得到命令，对班级市所有威胁民众的民兵和武装组织实施缴械。自从星期四以来，救援人员在班级已经收集了数百具尸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2月6号在美国国会被授予2013年度的兰斯托人权奖，主办方表示，授奖给这位美国前第一夫人是为了表彰她在人权领域的贡献。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have petromehanophobia? That is, are you afraid of flying?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about how to enjoy your fl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飞机上也能打电话，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in the open and open the door to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s spelled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The FAA is officially allowing the use of some electronics during takeoffs and landings.
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式宣布，乘客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可以使用某种种类的电子产品。用过的旧手机或是旧电脑该如何处理呢？
If you have electronics that still work and are not completely obsolete, a local school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m.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还能用，而且也没有彻底过时的话，当地学校或是非盈利机构可能会感兴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 don't think I'm a fan of being able to use cell phones during a flight. 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while crammed into a small metal tu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some guy talking loud on his phone.
Ugh, I agree. The noise level will add another layer of crankiness to a long flight. I'm all for electronics. Watching Netflix on a long flight sounds amazing. But cell phones are a no-no.
Yep.Apparently, most airlines realize this as well. They're saying that even if FAA does finally allow cell phone use in flight, they won't make it a company policy.
That's probably smar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Listening to people yell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sn't going to help them much.
True. We'll talk about that subject later in the show. 现在咱们来赶快继续我们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ut in the open.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could easily find out a person's birthday, where he works, or what he likes solely by checking his Facebook.
That's why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bout what you post online these days. For example, once you post a picture on your Facebook, you can never really take it down. It's always backed up on the server.Who knows whe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you?
So true.
And I probably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I'm famous, you know.
Right. Says the guy who screams like a little girl when he's in a haunted house.
He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hobias, all right?
Yes. Speaking of phobia, do you know what is patromohanophobia, Mike?
That's the fear of fly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se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obia and what you can do to deal with them.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上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咪咪，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听听怎么回事。
Oh man, I a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upcoming trip to Europe.
But Europe is amazing. You're going to Frankfurt, right? I've been there twice. It's a delightful city. You'll love it.
Oh, I'm sure I'll like it when I get there. That is, if I get there.
I'm not following you.
I'm terrified of flying.
Ah, you have pteromohanophobia.
What?
That'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fear of flying.
上准备去欧洲出差。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vacation.
快要来的假期。
The upcoming test.
马上要来的考试。上对去欧洲似乎并不开心。咪咪说
I'm not following.
意思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原来上有飞行恐惧症，害怕坐飞机。咪咪说飞行恐惧症的术语
technical term
是
pteromohanophobia, phobia
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根，比如
acrophobia,
就是 A-C-R-O, 后面加上 phobia, acrophobia, 恐高症。我们听听 Sean 的飞行恐高症有哪些症状。
Well, whatever it's called, I've got it bad. Every time I get on a plan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faster. I sweat, and every creak and squeak from the airplane makes me sure we are going to crash. It's so exhausting that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completely unnerved.
Wow, that doesn't sound like fun. I assume the condition is quite common.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n't like to fly.
Everyone should be afraid of flying.After all, it's completely unnatural. We're crammed into a metal tube tha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n hour.
Sean 告诉 Mimi, 每次只要一上飞机,他就会心跳加速,直冒冷汗。飞机稍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觉得要坠机了。他在这里用的
Every creak and squeak. Creak is spelled C-R-E-A-K, creak.
是指咯吱咯吱的声音。
And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是指刺耳的噪音。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He is completely unnerved.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其实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很多。Sean 觉得这是因为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那么多人
Cram into...
挤在一个金属做的管子里在天上飞时速高达几百公里
Yeah, sure.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it is scary. But driving isn't natural either. And as I'm sure you know, many more people die every year from car accidents than from plane crashes. In fact,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fatal accident is something like 1 in 5 million.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Yeah, I've read those stats, but I guess when I'm driving, at least I feel in control.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Mimi 说，要说坐飞机是超自然的话，那开车也是超自然的行为。而且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要比坐飞机掉下来的人多得多了。有统计数字显示，致命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只有500万分之1。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几率还是蛮不错的。
Odds
是几率的意思，比如
Your odds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greater than winning the lottery.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要高过中彩票。Sean 说，这些数据他也看过。
Stats is spelled S-T-A-T-S.
是
Statistics.
数据的简写。但是他总觉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坐飞机的时候命运就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I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If you are in America and you want to travel, planes and cars are basically the only two options. We don't really have speed trains.
I know, especially now. You can't avoid air travel if you work for a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l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Mimi and see what tips she has for Sean.
礼节美语。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可他偏偏又是国际销售代表，需要经常旅行。同事 Mimi 开玩笑说，他可真是选错了职业。Mimi 说
You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Traveling is part of the job.
I know. I thought my fear would lessen the more I did it. But it's been 10 years now, and I'm still afraid of flying.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are more in control behind the wheel of a car than you are in an airplane might not be valid.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control do you have over road conditions or other drivers on the road? Very little, right?
That's true.
Mimi 觉得
Sean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选错了职业。Sean 说他原来以为坐飞机坐得多了，飞行恐惧症会慢慢好起来。谁知道十年过去了，丝毫不见减弱。咪咪说 ，Sean 以为开车
behind the wheel
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is not valid
不能成立，因为开车的人对路况和自己周围的驾车人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有什么办法能减轻飞行恐惧症患者的症状吗？我们继续听。
Have you ever tried pretending that you're on a bus? My uncle uses this trick when he's flying.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pretends he's sitting on a bumpy bus.
I'm not sure if that would work, but it's worth a try.
Where do you usually sit on the pla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n emergency exit.
My uncle says the best place to sit is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because in his experienc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is more stable.
That makes sense. I'll try to find a seat near an emergency exit by the wings.
Mimi 建议试让尝试一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颠簸的巴士上。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气流，意思是飞机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 bumpy bus 上。Sean 觉得
It's worth a try.
可以试试看。Mimi 问 Sean 一般都选择坐在什么地方。Sean 说从来都是离
emergency exit.
紧急出口越近越好。咪咪说飞机的中央部位最稳，也就是机翼附近。可想而知，上以后选择位置的条件又多了一个，不光要离紧急出口近，还最好是在飞机中间的机翼部位。
Of course, if nothing else works, you can always see a doctor, and perhaps he can prescribe some anti-anxiety medication for you.
I'd rather not use medications, but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ourses available that use mental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or even hypnosis. You should look into one of those programs and see if it works for you.
That's a good idea.
Maybe understanding how an airplane works, som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light, what turbulence actually is, and some other specifics about flying could help you know your enemy, so to speak.
I like that idea. If I understood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perhaps I wouldn't fear it so much.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s, Mimi. You're a real pal.
Mimi 建议，实在不行，上还可以去找医生开点儿
anti-anxiety
抗紧张的药。上虽然不想吃药，但也承认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最后没办法，可能也只能借助药物了。另外，想克服心理障碍，还可以去参加锻炼心智的课程，或是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所谓
know your enemy，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可能对上都有帮助。
Most of the time, a phobia is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within. So try learning more about what you're afraid of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And I got a useful tip for my long flight back home. Try to sit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Right. Enough about flights, though.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is spelled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有加班的意思。有报道说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mployees claimed $8.7 million of unearned overtime a year.
美国国土安全部雇员一年内在并未真正加班的情况下共领取了870万美元的加班费。美国政府新推出的健保网站发现问题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irms are working overtime to fix the problems.
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家们加班加点地设法解决网站所存在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I hope they can fix the Obamacare website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s hoping to sign up for it, bu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 technical glitch.
Ugh, that's frustrating. I just hope I can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It'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I have no idea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y own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kind of benefits I can get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Fingers crossed it can open the door to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day.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Open the door to.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 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 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儿。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新闻。南非人星期天将聚集在教堂、清真寺和会堂，举行全国祈祷追思日，悼念南非前总统和反种族隔离勇士曼德拉。曼德拉长期患病之后星期四去世，终年95岁。曼德拉的家庭发言人星期六表示，过去的几天很不容易，成千上万悼念的民众涌向全国各处地点，向这位广受尊敬的自由战士致敬。大批民众星期六聚集在索维托镇，手举曼德拉的画像，举行纪念曼德拉的活动。曼德拉还是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生活。南非政府在制定为期一周纪念曼德拉并向曼德拉致敬的活动计划。组织者表示，预计12月15号将有大约9000人参加在曼德拉祖居的家乡库努村举行的国葬。数十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预计将参加这位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葬礼和纪念仪式，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阿富汗国防部长比斯米拉汗向他保证，阿富汗会及时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哈格尔星期六在访问喀布尔期间会晤比斯米拉汗国防部长之后发表了以上讲话。哈格尔国防部长还说，他没有计划会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他也没有接到会见的邀请。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拒绝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这项安全协议规定在2014年之后美军驻守阿富汗，帮助训练阿富汗军队对抗塔利班。美国方面表示，卡尔扎伊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签署这项安全协议，否则美军将全部撤出阿富汗。俄罗斯官员说，在俄罗斯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引发乌克兰民众在基辅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会晤的时候没有讨论乌克兰在该同盟的成员资格问题。他还说，两国政府12月17号将再次会晤。外界推测乌克兰会和俄罗斯签署这项协议，因为之前乌克兰上个月放弃了和欧盟签署一项有历史意义的自由贸易协议。俄罗斯是乌克兰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贸易伙伴和天然气供应国。泰国总理英拉说，他看不出泰国的政治僵局能够立即结束，但是他还说，泰国官员愿意和要推翻政府的反对派抗议人士举行会谈。他说，抗议人士现在唯一的选择是要逼迫政府解散并迫使他下台。反对派领导人表示，在英拉总理辞职并且把政府权力转交给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之前，不会停止抗议。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至少四人丧生，多人受伤。几个星期前，一项特赦法案允许英拉的哥哥，也就是曾经担任过总理的他信回国，并免除他因腐败罪被判处的2年徒刑。这项法案引发了抗议活动。泰国参议院否决了这项法案，但是抗议活动仍然继续进行。法国部队星期六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的街头受到欢迎，与此同时，战斗机和直升机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低空掠过，当地居民给予欢呼。这次行动实施之际，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对联合国授权军事力量的增援在星期六结束时将达到1600人的水平，比原先计划的多出400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2月6号在美国国会被授予2013年兰托斯人权奖。主办方表示，授奖给这位美国前第一夫人是为了表彰她在人权领域的贡献，主要是她为维护妇女权利和网络自由所做的勇气。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第二小时节目内容节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宝申。11月28号，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被宣布免去这家杂志副主编的职务，调往一个虚设性机构，也就是财经研究院任职。业界普遍认为罗昌平此次离任和他在2012年12月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最终导致刘铁男落马的事件有关。罗昌平离职引发外界担心，这是否是中国政府展开新一轮整治微博行动的前兆？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嗯，您好。另外一位是前媒体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温先生您好。
哎，您好，张老师好。
您好。
哎，你好。
温先生，我们看到呢，罗昌平是以微博打铁著称，当然他以前也举报过其他的一些高官，但是呢，以举报刘铁男并导致刘铁男下马呢作为著名。那您觉得他这次离任和他的这次和他的微博打铁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温先生，
哎，如果我们说找不到其他的他被离职的理由的话，微博打铁毫无疑问是最符合和逻辑和想象的一个他被解职的理由。如果结合最近大半年的整个形势来看，我们认为认定他是因为微博打铁而被解职而被调职，这个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也有人说他是参加了最近就是到德国去领取这个透明国际的一个奖，而且在那个上面呢发表了一个感言，所以呢惹怒了中国政府。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因为他到欧洲去领这个奖，其实是跟他微博打铁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那当然，这整个事情应该算是一个完整的事件，而不是一个独立再把它分成几个枝节。所以在我看来，包括他领奖，包括他演讲，应该跟他微博打铁这几个事情，应该是整个是串在一起的。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张先生，这个罗昌平先生呢，刚才我们的欣欣也介绍了，是他微博打铁著称的。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很知名的媒体人，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国好几个媒体的资深的编辑或者是资深的记者等等。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获奖感言当中，他2012年年底打破了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界限，在微博上来实名举报刘铁男。您认为这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现在中国媒体自由已经非常这个陷入了一个压制非常严的这么一个状态，使得记者们根本就无法在他们的媒体上发表一些正当的保护公民利益的这么一些文章呢？
我想是有这个情况。比如其实刘铁男作为我的一个朋友，他一直是比较低调的，当然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说这个他这个在举报刘铁男之前，我也曾经跟他见过面，但是呢他就希望我们的聚会不要上网啊，就是罗昌平他一直是这么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但是也有时候他很高调，比如说像马三家这个事件被披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他非常高调的，而且希望大家都去转这个马三家的这些黑幕，所以我想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职业操守的人，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中国的言论环境不是很好，我们今天刚刚看到这个央视的一位这个著名的制片人也因为这个他在微博上的言论而被迫这个离职， 所以我想现在目前的这种气氛可能是一个是可能高层有这个博弈，另外呢这个作为利益集团来讲，他们也不希望民间在反腐的问题上多插嘴，甚至我想这个可能财经杂志作为一个和这个中纪委领导人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这么一个杂志，他们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的，可能是一个是要保护刘铁男，一个也是要保护他们自己，保护罗昌平，一个也是要保护他们自己。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不认为这个一定是这个财经本身对罗昌平施加了压力，而可能是财经杂志本身感到了压力。
嗯，
我是这么看。
张先生，我昨天打通了罗昌平先生的电话，但是呢他拒绝接受采访。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您刚才说您跟罗昌平是朋友，他有没有告诉您在离职之后，他有没有告诉您他离职的真正原因呢？他或者他自己知道吗？
我在他离职以后，我没有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我想他也没有，他一直也是很低调，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披露。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在18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也就是11月18号那一天呢，包括您在内，还有像中国一些宪政学者，比如说张明、张千帆，还有企业家王英等等呢，这些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微博都被封了。我不知道昨天我试图去看看你们的微博都开了没有，但是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您你们的这些微博开了没有。另外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是呢中国政府呢通过封杀自由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交网站呢，社交媒体的这种账号呢，来营造所需要的这个舆论环境，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想他这个可能是一盘很大的棋，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应该和这个就是今年。我们大家在谈的这819讲话以及各种文件的下达有关。那么当然在这个7条底线出来以后，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7条底线他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宪法所规定的这个保障公民自由的这个宪法第35条。所以我认为我也当时也说我愿意在这个7条底线之上说话，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任何的违规，但是他们还是关闭了我所有的这个博客和微博。所以我想就是这就造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自己立的规矩被他们自己破坏了，他并没有按照他们所立的规矩来办事，更没有按照宪法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来办事，所以这个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体制来讲，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建设性可言。
嗯，
谢谢。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罗昌平他在透明国际这个颁奖的感言当中，他提到，他说互联网的产生是科技创新，尤其当微博微信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极大的改变了社会，数以亿计的个体成了公民记者，使得信息突破了时空限制，处在持续的动态发展中。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和微博微信的发展，是处于当局想不断的加以控制，民众不断的挣脱束缚的这么一个斗争当中。您现在怎么评论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微信在中国老百姓获取政治信息，在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反腐倡廉当中发挥的作用呢？
我们观察微博和微信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的效率，它其实是快以 官方的审查效率。另外一个就是微信和微博，他们都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公共平台。这个其实对于当局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恐惧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专制或者说叫集权，他们的统治基础或者统治法宝之一就是谎言。当你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于它的审查控制的效率的时候，那民众就很有可能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就会要求权利，要求权利可能就会催生运动。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以前在胡锦涛的时代，他们就想互联网为我所用，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们就想互联网就是一个战场，这就是一场斗争。所以在他们看来，他们深刻认识到互联网特别是最新的一些产品微信微博，它在本质上是解构专制政权的，它跟专制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想这场仗还会打下去，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以现在当局的能力，它最多只能够延缓这个整个进程，也就是说它只能把互联网让它没那么活跃，例如把张老师这样的大 V 或者说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定点清除掉，让他们这些人不能够形成一个枢纽，但是在宏观上他其实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进程。所以他们采取的策略就叫做控制，而不是没有能力去把整个互联网夺过去。
刚才您谈到这个所谓网络的大 V 这么一种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当局最近对众多的大 V 采取了现在限制他们的这种发表他们的意见或者参与讨论这么一种权利。您认为在多大的程度上这种现象会严肃所谓您刚才谈到的公众参与国家事件这么一个进程呢？它收效如何？
起码我们从目前来看，当局它是两手策略，一方面像张老师像张明老师这些不愿意跟当局采取深度合作的，他们就直接的进行封杀。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国信办和新浪合作，由新浪出面请一些听话的大 V 去国家博物馆参观。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收买，或者说一个就是让这些人服气这么一个行动。这点来讲，我想对当局的策略很清楚，他如果采取这种高压持续的这种打压，对他来讲在短期内反而他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例如如果在一年前，如果他们删一个像张老师这样的账号，可能微博上会有很大的反应，但是你看最近他删了一连串的账号之后，微博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个也就是说，这种只要他把这种压力持续，其实是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它要的效果。
但是长期呢？
我想过去十五年来，中国互联网它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看得到的一个背离的趋势，就是说当局对互联网的打压的压力和力度其实是不断加大，但是呢互联网上的公民的意识和权利以及言论的空间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个也就是说其实这种背离的趋势并不随着当局制造这种恐惧改变。例如我们说2008年因为零八宪章数以千计的人喝茶，2011年有数以百计的互联网的活跃人士被无故拘押或者失踪，但是你看很短的一个时间，整个生态又会恢复起来。我一直就是说互联网上的人和信息它就像流动的水，当局的他们没有可能把这些水吸干或者蒸发掉，当整个压力稍微一缓，他们这些东西这些信息这些人又会凝聚在一起。这个也就是说当局他有没有能力持续做这种打压，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种他们需要靠运动式的打压，他们也需要动员他们体制内的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这种事情，并且民众的对抗恐惧的这种心理的阀值也会快速被抬高。另外还有当然有新的一些互联网的产品出现，例如微博打完了大家就跑微信上去了，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3-5个月，甚至最多就是一年半载，可能这整个生态又会恢复起来。
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呢，罗昌平在被调离职位的同一天呢，他是被授予2013年网易中国英雄榜的新闻媒体奖和什么艺人伊能静啊等等一起入选这个中国英雄。那您如何来看待中国这官方和民间的这种反差呢？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评价。就是实际上我想可能官方他是不愿意民间出现这种反腐英雄的，他们认为他们靠这个比较古老的那种巡案制度，也就是现在的所谓巡视员或者巡视组的制度等等，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内部自行解决这些贪腐问题。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就是通过微博或者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这个反腐。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像这个上海法官朴昌这个案件，由于这个检举人他使用了这些一些偷拍的装置，现在呢这个好像这个公安部门已经明令，就是在市场上这个禁售这一类的这个零部件和成品，就作为商品来讲，你这是违禁的吧。所以我想其实就是官方他很不愿意把这个打腐的反腐的这种功能开放给民间，他们就想自查然后自己消化。所以我想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这个反腐官和这个官民之间对于这种民间反腐的一种不同的评价。所以我想这点当然我认为罗昌平先生他做得非常好，所以这点儿我觉得他受到这个奖也是当之无愧的。至于说这个他到德国去这个就是接受那个奖项的话，可能也确实引发了这个当局的不快，所以我想这几件事儿这个聚到一块儿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结果。谢谢。
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呢，在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之间，新浪微博就以违规为由查处或者封闭了10万多个微博的账号，那么其中有所谓的个人攻击啊，还有骚扰他人呢，发布不实信息啊，还有什么抄袭、泄露隐私等等，都在这些个范围当中，10万多个。那么您认为这种所谓运动式的打击自由互联网或者微信微博的发展的这种行为能够持续的下去吗？
我想它造成这么一种就是人人恐惧然后万马齐喑这种局面是在一时可能是会奏效的，但是从长远来讲其实这样做是这个对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是大家不说话了，那么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上街了，而且大家不发表意见了，将来出了事情可能你连谈判的对象对话的对象都找不到。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互联网本来是一个可以感受这种民间舆论的这个脉动的这么一个晴雨表吧，但是呢这个一旦大家都不发表意见了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互联网作为搜集舆情的功能也就削弱了。这点好像这个人民日报他们这个舆情研究室可能也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所谓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敌情开始变得不明了，他们自己进入了一片芦苇荡，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想这个也是比较这个可笑的一个事情，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遮蔽起来了。
温先生，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之间呢开展这个秋风行动，那目的他们说呢目的是为了打击非法杂志、非法刊物，还有呢打击这个假的记者。那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政府呢决定在意识方面加强控制，您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就有大概30秒的时间。
嗯嗯
我想其实他们是一盘棋了，包括他们对微博的整肃，对国内的记者罗昌平或者刘虎他们的打压，然后不给外媒签证，现在打这种假记者，这是他们控制整个舆论的一个步骤之一。应该整体来看，这点我赞同张老师的判断，其实他是反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好的，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温云超先生参加有关罗昌平被免职事件的话题的讨论。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新年将至，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4年礼品挂历，展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姓名、国家、通讯地址和邮编。由于数量有限，欢迎尽快来函索取，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纳尔逊·曼德拉漫长的一生中有很多头衔，他做过律师，是政治活动人士，为打破种族制度、消除贫穷和不平等努力奋斗。他做过良心犯，成为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他在12月5日辞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成为了南非的象征，国家的慈父。曼德拉广受尊重，是因为他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上的作用。他主导了全国和解，让南非从少数人统治的状况改变到多文化的民主，同时又避免了对旧统治阶层的清算。曼德拉晚年继续倡导弱势群体的利益，把重点放在抗击艾滋病、促进农村发展、倡导穷人受教育的权利之上。美国总统奥巴马12月5号说，曼德拉的成就是任何人都无可比拟的。他的斗争生涯鼓励其他人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承诺，相信和解的正确性。他说，曼德拉通过牺牲他个人自由，为他人自由而奋斗的强烈尊严和不屈意志，改变了南非，也感动了我们大家。他从一个囚犯到总统的历程说明，为了美好前景，人类和国家都可以做出改变。他决心转变权力，跟监禁他的人们进行和解，为所有的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的决心不仅适用于立国精神，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生。奥巴马说，我们可能再也遇不到曼德拉这样的人物了，所以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传承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即做决定之前要以爱而不是以恨为主导，绝不要小看一个人可以做出的贡献，为值得曼德拉做出牺牲的未来而奋斗。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